各位弟兄姐妹及朋友，刚才我说过，今天对于全世界的所有基督徒而言，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因为今天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节日。往年在复活节这一天，我们教会都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像是诗班献诗、有人受洗等等。但今天因新冠病毒，我们不能在教会聚会，也不能在教堂里庆祝复活节。不过我们不要因今天我们不能同在一起聚会就感到失望，要相信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人得益处。今天我们在病毒的阴影之下庆祝复活节，可以说有更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们被困在家里不能随便出去，但在纪念复活节时，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基督当年也被困在坟墓里，而他在第三天复活。当然我们不能随便出门，与主耶稣的被死亡跟坟墓困住不能相比，但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知道所有的困境都是暂时的，也将要过去。复活节就是主耶稣经过死亡和坟墓的困境之后带给人类最大的盼望，还有最大的一个得胜，他胜过了死亡。我们在因病毒受困时庆祝复活节，虽然不能有以往的教会活动，但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对主复活的意义能因此有更深的领会。讲到复活节，许多人，许多还不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基督徒如此看重复活节呢？他们首先会认为人不可能复活，有关耶稣复活的事只不过是一些传说，是一群人捏造出来的故事，然后世世代代的基督徒就继续的盲目的相信这故事。这些朋友也认为，就算耶稣真的复活了，那又怎么样？那不过只是2000年以前发生的事，与今天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还不认识基督的朋友会有如此的质疑，可以了解。在今天庆祝复活节的时候，我也想回应一下他们如此的想法。这些朋友基本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们会在讲解今天马可福音经文的时候谈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现在先说微信朋友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复活这么久以前发生的事在今天仍然重要呢？我们说耶稣复活的重要有几个原因。首先，他证实了神的存在。我们都同意按照自然定律，人都有一死，死人不可能复活，除非那人没真的死。因此死人复活绝对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唯有一位超自然的神才有可能使这现象发生，而且这位神不是华人民间信仰传说中的土地公啊、马祖啊、财神啊等普通的神明，而是一位永远存在、创造宇宙、有无限大能的上帝。若这位上帝存在，他就值得我们相信、依靠和敬拜。这位全能永在的上帝，因他有逆转死亡的能力，就能在2000年前使耶稣复活。同样的，在今天，他一定也有能力在这新冠病毒威胁整个世界、世人都在死亡恐怖当中的时候保守我们。我们若信靠顺服这位全能的上帝，就不致惊恐，心中就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他必眷顾我们。所以说，若耶稣在2000年前真的复活，后来又升天，那么一定有一位全能的上帝存在，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在这位神的掌控当中。因此耶稣复活对于今天的我们很重要，让我们心中得到平安。其次，耶稣复活 证实了信徒也将复活，这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基督教与所有其他宗教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复活了，所有其他宗教的创立者都死了，佛祖死了，穆罕默德也死了，因为他们都是人。只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他降生在世上乃是要为我们的罪而死，并在第三天复活。今天他人活着，今天他就在天堂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耶稣基督他自己超越死亡，他也应许他的追随者也将同样的复活。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相信耶稣的人当然相信他所说的话，就相信凡信耶稣的人将来也能复活。这复活的道理非常重要，但我也必须承认许多人不认为复活重要。我可以了解不信基督的朋友认为复活与他无关，但问题是连一些初信的基督徒都会说，我只要在今生做个好基督徒，至于有没有永生，将来是否复活上天堂，对我并不重要。这些信徒认为复活不重要，但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中，使徒保罗强调基督复活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比众人更可怜，比不信的人更可怜。保罗说得很对，若是我们把将来复活的盼望从我们的信仰中拿掉，那这信仰还剩下什么呢？它不是只剩下蒙上帝保守平平安安的过一生而已，然后就死了就没了。若基督信仰只是这样为了今生，那这跟求关公马祖保佑平安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还不如选择相信华人民间信仰还更容易一些。而且耶稣在马可福音前面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我们信仰只为了今生，那我们为什么要顺服耶稣的教导，为了信仰而舍去生命呢？此外，若信耶稣只是为了今生的好处，那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呢？他受的苦难不是白受吗？所以我们说信徒将来会复活是基督信仰不可缺少的内容。基督徒应该相信你将与耶稣一样的复活，否则你的信仰就有很大的偏差。所以说耶稣在2000年前的复活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重要，因为他复活了，我们信徒将来也必复活。最后我们要谈一谈信徒因确定复活而有的改变。当一位基督徒确信他死后将会复活有永生时，他整个人生的目标就会改变，今生的苦乐及得失就不再绝对的重要，因他有未来永世的盼望。他在今生努力的目标就变成了在为这确定会有的永生做准备。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所写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中有成千上万的寻道者，他们因有永生的盼望，就甘心情愿地用他们的在世上的生命来换取将来的复活及永生。这些过去的圣徒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同样因为有永生的盼望，生命就与过去不再一样，我们的人生观也与一般世人不同。总之，耶稣的复活极为重要。第一，耶稣的复活证实了上帝的存在，若没有上帝，耶稣不可能复活。第二， 耶稣的复活证实了我们信徒也将复活，因为这是他的应许。第三，当我们确信自己将会复活时，我们的人生观就会有改变，我们就不再只为短暂的今生而努力。这几点是基督徒这么看重复活节的原因。基督徒看重耶稣的复活，圣经也看重他的复活。新约圣经中的四卷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记载了关于耶稣的复活，其中内容大同小异。例如四卷福音书都没有记载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刻他是如何起来离开坟墓的，因为当耶稣复活之时没有见证人在那里。四卷福音书也同样记载，就在那个礼拜天的一大早，是几位妇女最先发现耶稣坟墓入口的大石头被挪开了，耶稣的尸体不在那里了，坟墓空了。但其他一些关于耶稣复活的细节，四福音的记载不尽相同，因为四福音的作者各自有他们不同的思想来源。今天在复活节的主日的讲道，我要从马可福音来看耶稣的复活，因为在过去的一年我在主日讲道都是以马可福音为讲道的内容。在四福音当中，马可福音对于复活的记载对最短，只有20节，而且根据最可靠的原文手抄本，在第六章只有最前面的8节是马可的原著，后面9到20节明显是后人加上的。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的初稿是在1世纪的中期完成，但那时没有印刷术，因此所有其他副本都是有人在后来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写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手抄本。到了今天，圣经书卷的原本都没有了，而今天仍旧存在的是将近6000卷不同的希腊文手抄本，其中最早抄写下来而且被认为最可靠的手抄本中没有这一章的9到20节，最后的12节，可能是后人注意到马可福音没有像其他3卷福音书一样都提到耶稣在复活以后向人显现，是他们可能就综合其他福音书的卷的内容，在马可福音最后补充了一段注释。原来是注释到了后来，当马可福音一次又一次的继续被抄写誊写的时候，这原来只是补充的注释就变成了今天马可福音的一部分。我们今天讲到将着重于前面的8节，而只会简短的提一提最后的12节。我们要知道耶稣的复活，必须先知道耶稣的死。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他为什么要死，但在进入今天经文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耶稣受难至死的经过。他是在受难周礼拜四的晚上与12个门徒一起用逾越节的晚餐，然后耶稣带了他11个门徒走到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上的客西马尼园里去祷告，之后叛徒犹大带了一群犹太教领袖差来的人将耶稣逮捕，并且呢带到大祭司的家里拷问了他一整夜。彼得呢就是在那时3次不认主。到了第二天，就是礼拜五的一大早，耶稣就被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继续受审。最后比拉多因着犹太人的压力，就不得不判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处死。之后罗马兵丁先用那时最严厉的鞭打方式来鞭打耶稣，然后带他出去钉十字架。耶稣大约是在那个礼拜五下午的3点钟左右在十字架上断气死亡。在他死了以后， 由一个玛利，有一个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然后约瑟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包好，安放在原来预备是为他自己将来用的坟墓里。这坟墓是从山上凿出来的一个洞，洞口有一块圆形的石板，尸体安葬之后，就有人把石头滚在墓门口，大家才各自离开。今天的经文一开始提到，过了安息日，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摩大拉的玛利亚等几位妇女是从耶稣在加利利传道时就开始跟从他，他们也是基督耶稣的门徒，他们平常的工作是供应耶稣及其他门徒的衣食所需。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十二个门徒大部分都逃跑了，但这几位妇女呢还留下来，并且在远远的观看。他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断了气，后来安葬耶稣时，他们也在看到了坟墓的位置是在哪里。他们敬爱耶稣，所以他们要在耶稣死后为他的身体上香膏，以此表示他们的心意。可是在之前的礼拜五下午，在耶稣安葬之前，那是因为安息日即将开始，他们就没有时间做这事。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从礼拜五的黄昏开始到礼拜六的黄昏结束。在安息日期间，犹太人的传统规定几乎什么工作都不能做，因此这几位妇女要等到礼拜六黄昏时，安息日结束以后，才能去把香膏买好，然后再过了安息日的那一天，就是等到礼拜天，也就是第二节所谓的七日的第一日清早，来到耶稣的坟墓那里要膏他的身体。他们在走往坟墓路上彼此谈论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他们走到坟墓门口的时候，他们要如何的进去这个问题。在两天前，他们看到耶稣安葬时有块大石头滚在门口，也知道那石头很重，要有力量的男人才能将其滚开。这几位妇女，我们看到他们明明知道在耶稣埋葬之后有石头挡在门口之后要进去膏他不容易，但他们仍要如此做，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爱耶稣的心意。也许他们希望在墓园里找到一个工人，在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帮忙他们把石头移开。可是这些父母再也没有想到，等到他们走到坟墓那里时，石头居然已经滚开了。他们接着躲到坟墓里，没有看见耶稣的身体，倒看见一位穿着白袍的少年人坐在坟墓里面。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安葬耶稣的坟墓原来是为着亚利马太的约瑟所预备的。这位约瑟是位有钱人，所以他为自己做的坟墓就比较讲究，是把一个在山上凿出来的石洞作为坟墓，石洞里的高度可以供人站立，就在洞里呢凿出一块石床，那死的尸体呢就放在这个石头的床上。那这位妇人所看到的少年人那时候呢就坐在石床的右边。妇女看到这情景的直觉反应是惊恐，因为他们来要膏的耶稣的身体居然不见了，所以他们惊恐。不仅如此，这少年人一定不是普通的人，而是一位天使。马太福音中对于他所穿的白袍的描写是洁白如雪，路加福音中则说他衣服放光，所以这些妇女一定知道他们看到的是天使， 就为此惊恐。若是他们只看到一个人，就不会如此惊恐了。但若他们看到是天使，惊恐是自然的反应。圣经中很多次记载，当人遇见神或天使时，他们的反应也都是惊恐。这位白袍天使先针对那些妇女的问题说话，他看到他们惊恐的表情，就首先叫他们不要惊恐。他也知道他们来的目的至高耶稣的身体，就告诉他们他们寻找的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已经不在那里了，他已经复活了。天使这简单的一句话包含了今天我们相信的福音的中心内容。在这句话中，天使呢首先确定当事人是谁，他不仅提到耶稣的名字，而且因为犹太人同名的很多，天使也提到耶稣长大的地方是拿撒勒。如此天使就向这些妇女宣告，也向所有以后读到这段经文的人宣告，这位复活的人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来到人世然后生长在拿撒勒的耶稣。接着天使讲到最近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他钉十字架死了，他也埋葬安放在坟墓里，他也已经复活了。这里天使所提到的耶稣的死埋葬及复活就是福音的主要内容。后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福音的中心内容，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我们会奇怪为什么保罗说耶稣的死埋葬及复活是福音的中心内容呢？为什么其他一些事情发生在耶稣身上的其他事情，比如说他在世上的教导或是他所行的各种神迹，像是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些神迹或教导为什么不是福音的中心内容？这乃是因为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罪。世上所有的天灾人祸，包括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新冠病毒，都是因为世人犯了罪的后果。所以福音的中心内容就是如何解决人罪的问题。人犯罪本来要接受罪的刑罚，是死的刑罚，这是永远的死亡，但耶稣代替世人在十字架上接受了死亡的刑罚，而且他是真死了，还埋葬了，然后上帝使他在第三天复活。原来是葬在坟墓里的，现在坟墓空了，天使宣告他复活了。后来又有许多人见到这位复活的耶稣，表示他真复活了。前面说过，耶稣的复活就证实了信他人将来都要复活，不再有永死的结局。这对于处在最终面临死亡的世人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所以保罗说这是福音的中心内容。天使在宣告耶稣复活的好消息之后，又告诉这些妇女要去将这消息转告给使徒，特别是要告诉彼得，要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他们要见到他。天使要那些妇女去向其他门徒报告耶稣复活的消息，但他们是如何反应呢？今天我们都明白基督复活的意义，我们就以欢乐心情来庆祝复活节。但第八节这里记载，那些妇女的第一反应是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这些经文居然用逃跑、发抖、惊奇及害怕来形容那些妇女对于这耶稣复活的消息的反应。我们最初看到这节新闻时， 会觉得，哎，这些妇女怎么这么不中用？电视是告诉他们一个大好的消息呀，他们应该是到高兴的到处宣扬才对，怎么会吓得这个样子呢？还会不照着天使的话去通知使徒呢？而且刚才说过，原始的马可福音极可能就在第八节这里结束，这怎么可能呢？太突然了吧，一定有下文吧，难怪后人要加上九到二十节的补充注释了。我们怎么样来了解这个奇怪的马可福音的结局呢？我们说，当年马可在写完第十六章的第八节之后突然停笔，他可能有他特别的理由。刚才说过，这些妇女是曾跟随过耶稣一段时间的 女门徒，他们非常敬爱耶稣，在耶稣身体已经埋葬之后，他们还要克服可能要移开那块大石头的困难去告耶稣。但作者马可可能要强调，即使像是这么敬爱耶稣的妇女，在突然知道耶稣复活的消息时也会惊恐害怕。其实若是我们设身处地的想想，他们惊讶及害怕的反应乃是人类正常的反应。今天的我们在碰到一件完全出于预料的事情也是，我们的直觉反应也可能是惊恐害怕。就以最近的情况而言，当新冠病毒突然临到我们社区时，我们的第一反应也可能是害怕，若得了病怎么办？还有若疫情蔓延，政府要封城，我们买不到东西怎么办？这种惧怕的心理导致最近市场里的口罩、消毒水、食米、卫生纸等都被一扫而空。可见人在恐惧时的直觉反应不都是明智的决定。当时的妇女及今天的我们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才能明白上帝在一些突发事件中所要启示的旨意，在那之后我们才能做出比较明智的决定。其实不只是这些 女门徒，耶稣其他的男性门徒也经常惧怕。我们可以从过去将近一年主日讲道所用的马可福音中看到，当年跟随耶稣的门徒，即使是他最亲近的十二使徒，对于耶稣的认识一直有限。实际上是当耶稣被捕时，大部分的门徒都害怕的逃跑了。男同志是如此，如今就是这些忠于耶稣敬爱他的妇女，显然对于耶稣的认识也有限。之前他们也可能间接的听到耶稣预言自己要死而复活，当他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们也一定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在那礼拜天的早上，他们来到耶稣的坟墓，不是要看复活的耶稣，为的是要看耶稣的尸体，却没有想到居然有天使在那里向他们宣告耶稣复活的信息，难怪他们会惊恐惧怕了。马可在第八节这突然的结束是要真实的描写人的软弱及有限。马可福音这里对于这些妇女的描述也让我们相信这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一定是真的，因为四卷福音书都说最先知道耶稣复活信息的是一些妇女，单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这件事不是虚构。这怎么说呢？因为犹太传统明定妇女没有做见证的资格，在那时代只有男人做的见证才算数，一般人对于妇女的话不太重视。像是与路加福音记载，当那些妇女后来去向使徒报告耶稣复活的消息时，他们这些话，妇女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后来当早期教会要宣告耶稣复活，他们要用这些妇女的见证来作为耶稣复活的支持凭据时，也常遇到困难，因为那时的外邦人也认为妇女的话 都是常以谗言，都不可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圣经仍然记载是妇女最早报告空坟墓及耶稣复活的消息，显示这事件一定是真的，一定是事实，不可能有人假造。因为若是有人想假造耶稣复活的故事，他一定不会用妇女来做复活的见证。可见真如这些妇女在那天所看见所听见的，坟墓真的是空了，耶稣真的复活了。今天的经文就是耶稣复活的可靠的人证及物证，而且耶稣复活的人证不止于今天经文中的妇女。马可福音第16章最后的9-20节以及其他三卷福音书中都提到，这些妇女后来可能是在他们心情平静下来以后，就按照天使指示去通知其他门徒。复活的耶稣后来也多次向门徒们显现，继续的教导他们，直到他上升天为止。而且在耶稣升天之后，他又差遣圣灵在五旬节降下，圣灵就继续的教导门徒，也给他们能力及勇气。在那个时候，这些原来惧怕逃跑信心软弱的门徒像是变了个人一样，一个个都勇敢地出来传福音，传死而复活的耶稣。他们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大的改变，我们只能用他们的确亲眼见到了复活的耶稣来解释。我们可以想想当初耶稣在世时，他的门徒是如何的不争气，他们多次扯耶稣的后腿，特别是在耶稣上了十字架以后，这些门徒都逃跑四散了。但后来就是靠着这些原来无用的人，使得教会建立起来，信耶稣的人大大增加。使徒行传中记载，成千成千的人信主受洗，很快的基督教就成为世界上最多人相信的宗教，直到今天仍是如此。若是耶稣没有复活，那当初的门徒怎么可能有勇气把他复活的福音传开呢？看到耶稣的复活对于第一代的门徒极为重要，整个教会能够开始就是因着初期的门徒相信他的复活。今天的经文很短，只有8节，但在其中却生动地描写一个真实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在耶稣上十字架后的礼拜天的早晨，有几位敬爱耶稣的妇女要去膏他的身体，结果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他们看到坟墓空了，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只有一位天使在那里向他们宣告，那在十字架上死去的耶稣已经复活。这些妇女就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见到天使的面而感到惊恐，他们的直接反应是惧怕的逃跑，他们被这伟大的超自然事件吓坏了。作者马可对于妇女的反应如此真实的生动的描述，显示这是真正发生的事，坟墓的确是空了，天使的宣告耶稣复活也是真的。虽然这些妇女的第一反应是负面的，显示他们当时对于耶稣的认识仍然有限，他们就和当时其他12使徒一样的不能相信耶稣的复活，但那全能的上帝继续的用当时这些有限的人为他做见证，他用这些妇女也用其他的门徒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使得福音传开，使得信基督的人从原来只有几个人到今天全世界很多很多人都相信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也像当时的妇女一样常对上帝的能力有怀疑呢？你会不会以为有些事上帝不可能成就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有无限的能力，包括能使死人复活的能力，他也必使我们所有因相信耶稣而罪得赦免的人在末日复活。 你相信吗？若你如此相信，那是复活的盼望对你人生观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你会把永生放在今生的考量之中吗？还是你仍旧为了目前的情况而忧心如焚，担心害怕，失去希望呢？你会一面信神，一方面又把所有的担子担在自己身上吗？你会活得比不信的人还可怜吗？还是你能为主勇敢地活出你的今生呢？今天在听众中若有尚未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你在了解今天的经文之后，你觉得这些妇女的见证可信吗？你现在是否明白在过去2000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相信耶稣基督并相信他的复活吗？你愿意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主吗？让我们祷告。好，我们在天上父，我们再一次的要感谢你的救恩，你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也在第三天复活。你知道我们活在罪中不能自拔，天父，你就差遣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了，埋葬了，并在第三天复活。这复活的信息是福音，是好消息，因为这福音带给我们盼望，这是一个复活得永生的盼望。这福音也带给我们今生生命的改变，让我们人在今生不只是为了今生而活，而愿意为了永生来努力。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就像这些妇女一样，我们是有限的，我们软弱的，我们要求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不行，但你还是要用使用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人来为你做见证，将这复活的福音传开，让我们周围的朋友亲戚也都能认识你这位复活的主。如果我们要求你使用我们，也赐我们力量，让我们胜过我们心中的惧怕，让我们愿意为你而活，让我们能够生活有力，做你喜悦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